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的经文，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这是成全的救赎的工作，使我们单因为他的救恩、他的恩典，单因为他成全的事而能够得救，能够被神称义的，能够进到神面前的，我们的主他自己讲的话，一起来读好吗？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再次说，这是虽然我们的主成全的救恩，他是以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完全因为恩典的原因而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可是同样这一位主告诉我们这句话，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才能进去，因为他的恩典使我们可以有力量遵行神的旨意，并不是旧约时代人需要遵行神的旨意才蒙神悦纳，可是人做不到，所以神现在说你不用遵行神的旨意了，信就可以，并不是这样，救恩并不是这样发展的，而是神借着他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信，要成全我们，使我们能做到旧约时代他们做不到的事，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把这句话再读一遍，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有的人说这个可能是主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说的话，有的神学家甚至认为这个登山宝训这几章圣经是为着犹太人将来的千年国度说的。当然我们不太同意，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知道在使徒的书信里面有类似的话，至少这段话对于我们应该还是实际的。你可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圣经快要结束的地方，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十七节，第二章十七节，一起来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久，跟刚刚的意思差不多，对不对？再读一遍。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段时间我给大家讲教会历史，他的故事，历史 history， 有的人说是 history， 神的故事。我们有一个副标题叫做教会历史的古今谈。今天我们最近都在讲改教的时期，十六世纪的时候的事情。今天我要讲到十六世纪在改教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工作，这一群神的儿女后来被称为重洗派，英文叫 Anabaptist， A-N-A-B-A-P-T-I-S-T-S， Anabaptist， 这个前面加一个 Anna， 不是 Anna 啦，加一个 Anna， 意思有重新再来的意思， Rebaptized 的意思，就是他们再一次洗礼的意思。其实这个字在十六世纪，就是一五多少年的时候，这个重洗派 Anabaptist 这个字是一个绰号，是一个绰号，而且是攻击他们、反对他们的人取的绰号。这个绰号是一个对当时的时代来讲是一个难听的绰号，是一个很轻蔑的一个绰号，意思就是再受洗一次。你知道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见有的人想要再受洗一次，受洗是主耶稣所设立的，他自己也受过洗，受洗使我们归入主耶稣的名下，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也归入一个神圣的家庭，归入圣经说我们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加入神圣的教会。 可是今天我们有时候遇见有的人，他们受洗过，可是他们想要再洗礼一次。有的时候我们也同意他们，为什么？因为有的人他们原来受的是点水礼 ，sprinkling， 就是用洒水在头上做一个代表，这样。在教会历史上，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当他们回到圣经，他们发现圣经写的洗礼不是这样的，而是浸到水里面的。我想在约旦河里面，他们受洗的时候不会特别下到约旦河，然后拿一点水洒在头上，那一定是全身浸到水里的。何况在希腊文里面 ，baptizo 这个洗礼、受洗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全部浸在水里的意思，因为那个字事实上也可以用来讲到一艘船沉了、沉没了，就用那个字讲的。在希腊文里面，如果说一艘船沉没了，他们就用这个字讲，意思就一艘船受洗了。所以他们的洗礼是全身浸到水里的。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人，他们发现圣经里面是这样，他们很想完全按照圣经的教训做，他们就会再受一次浸礼。像我们中国的传道人王明道弟兄，他当年就是这样。像美国的宣信弟兄，我们以前好几次提到他，宣道会的创始人 A.B. Simpson 弟兄，他也曾经这样做过。我相信这些人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很想完全按着圣经。可是我并不觉得点水礼就少一点效力，并不觉得，因为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到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圣徒，他们所属的教会是用点水礼的，比方像长老会、信义会、圣公会，可能卫理公会也是吧，是用点水礼的。可是他们中间出来许许多多非常好的圣徒，蒙神赐福，也成为许多别人的祝福，被神使用。我想像王明道先信这些人，他们所以这样做，重点其实不是在于洗礼的方式，而是他们借着这个要想要使自己坚固在一件事上，就是要尽量在各方面按着圣经所记述的去行。所以可能重点不是在这里，但是如果有人在良心上觉得是这样，我们也会答应再让他受洗一次。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人他们受洗过，可是他们觉得他们原来受洗的地方可能是一个被认为是错误的教训，也许是一个异端的教派，有的时候不是异端，可是也许是比较极端一点的教派，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好像想要再受洗一次。如果没有特别的我们的考量的话，我们也尊重个人的良心，也会为他来施洗一次。我还看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家庭，他是在天主教会里面，天主教是施行婴儿洗的，所以孩子一生下来就要领洗，他们不叫受洗，他们叫领洗。那当这个小孩生下来被抱到教会去，他们就给他有洗礼。在天主教里面也是很重要的。洗礼过后第二个礼拜，这个家庭又抱着孩子来教会，说要想跟神父说还要再受洗一次。神父很奇怪，干嘛你上个礼拜受过洗还要再受洗？他说因为上个礼拜洗礼的时候那个照片拍得不好，所以他想要再受洗一次。所以这当然有点特别，我不知道那个神父有没有同意他这样做。但是今天早上我要给大家讲的重洗派 Anabaptist， 他们在16世纪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么方便说要再洗礼一次就洗礼一次，因为他们想要这样做就受当时的教会，当时的教会的反对，不但是原来的罗马教会，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天主教会反对他，而且就是那些从罗马教会分离出来更正教，我们所说的今天我们讲的基督教，就是包括我们已经讲过的马丁路德所做的工作，后来演成路德会或者信义会，还有像约翰加尔文所做的工作，后来演成今天的改革宗，或者后来借着在英国的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演成今天的长老会，这些神所做的很好的事工。可是当时 这些教会，包括更正教，都跟罗马天主教一样，同心合意的迫害重洗派，而且可能比他们彼此之间的迫害还要更严厉一点。他们用最残酷的方式迫害重洗派，所以16世纪重洗派这个绰号、这个名称，是你用来称呼一个人，没有比这个更污秽、更下贱的一个词了。你说，如果你想要用最粗、最粗鲁的话骂人的话，你就骂他重洗派就好了。在那个时代，当时有一些人，他们认为重洗派的他们的信仰、他们所传的道理，将会毁灭整个欧洲教会的信仰，甚至社会的规范。那是因为重洗派他们拒绝遵守国家的法律，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只要遵守神的法律就够了。事实上，他们只遵守神的法律，比那些遵守国家法律的人都更守法、更安分守己，在社会上更与人无害，更好的一群人。可是并不兼容于当时的教会跟社会，可能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欧洲多半都是基督教国家。可是他们虽然是基督教国家，他们所制定的法律或者他们实行法律的时候，常常是违背神的律法，里面有一些是违背神的律法。所以重洗派他们，你可以这样讲，当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改教的时候，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要把当时的中世纪的错谬，无论是教会或者国家社会上的很多的错谬，我们称它为黑暗时代，把那些错谬要改正过来。可是我们可以这样讲，他们这些人、这些改教家、慈运里、加尔文、马丁路德这些人，他们改革的时候虽然是尽神给他们亮光、尽他们所能的做，可是他们走得不够远。至少以我们今天的观点，他们走得并不够远。但是重洗派这里有一些人，他们回到圣经的时候，他们更认真的、更踏实的回到圣经里面一些技术，所以他们想要做得更完全一点，合乎神的道理。可是就不见容于当时的这些教会，包括那些改革者。所以16世纪神所兴起来的教会的改革，可以说重洗派是一群，是这些改教运动里面的艺术，是特别的一群。无论天主教或者更正教，都同心合意的反对他们、逼迫他们。那他们为什么要重新受洗一次呢？你知道在那个时代教会大概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差不多250年之后，教会就不再是当时欧洲的世界的少数的一群人，而是变成一个时髦的东西。这是我们之前提过的，因为在主后大概320年左右，教会差不多走了250年之后，罗马的一个皇帝叫君士坦丁，或者翻译作康士坦丁，他接受了基督教。虽然他到晚年去世之前才受洗，可他接受基督教之后，一下子教会从受迫害的一个团体就变成是一个达官贵人争相加入的一个团体。大概在过了50年左右，罗马的另外一个皇帝就把基督教正式设定为国家的教会。所以那个之后，教会就走向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人民都是基督教的，都是基督徒。这个当然不是事实，可是到后来就变成这样。所以你可以想象，挂着基督徒的名义的人，他们也许行事为人并不像一个基督徒，不止这样，他们可能对神没有很真实的信仰。你可以想象，当变成整个社区所有的人都是 被称为基督徒之后，你就不再会有所谓你有没有信耶稣得救这种问题，再不会问了，对不对？人生下来生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他就是基督徒，你不需要告诉他要信耶稣。教会变成这样之前，都是因为人听见福音表示要信主，祷告接受主，然后得救，对吗？可是那个之后下一代就不再是这样，因为你生在基督教家庭就被称为基督徒。那你可以想象，这样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大概不用太久，哎，那些被称为基督徒的挂着这个名义的，就有许许多多人不是真的基督徒，对不对？而且也没有那么压力要变成基督徒。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人改教之后，他们也没有很真实的、很细腻的去对付这些事。虽然他们都意识到这些需要，马丁路德是第一代的改教家，他并没有一个蓝图说要把教会改革成什么样子，所以他就是按着神给他的一步一步的走。那即使他承认他自己的教区里面的一些信徒有时候很不像样，我们提过，我们几个礼拜前提过，马丁路德甚至有一次称他自己教会威登堡教会的信徒叫做我在威登堡的那一群猪。他们那样子的不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马丁路德劝他们也没有用。有一段时间马丁路德很灰心，甚至曾经罢工不在那里讲道，有一小段时间。可是马丁路德好像从来没有因此认为要做一个更大的改变，而那个改变就是重洗派的人所做的。约翰加尔文他是第二代的改教家，他走得比马丁路德稍微前面一点，所以后来他开始在教会里面实行教会纪律。什么叫教会纪律呢？就是如果有人他们行为不像一个基督徒，很清楚的违背神的道，可能会被做一个处置，比方拒绝他领受圣餐，有的甚至会被赶出教会，这叫教会纪律。加尔文是到蛮后来才开始做这些事的，待会儿我们还会提到这一件事。可是冲洗派的人他们认为，如果要改正这些事，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关于受洗，就是洗礼不再是你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所以受洗变成一个形式，好像表明一下，不，洗礼变成一个人长大之后他自己决定，他自己弄清楚了这个信仰而决定我要成为基督徒，一个出自个人的决定，而不是生而就有的，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他们反对婴儿洗，他们认为婴儿洗没有意义，所以他们觉得是人成长以后，至少十几岁以后能够为自己的信仰做决定的时候才给他施洗。所以冲洗派的人自己并不同意他们是再受洗一次，他们认为婴儿洗是没有作用没有意义的。今天我们也同意这个，所以我们不给婴儿行洗礼。可是因为很多的基督徒父母他们盼望孩子一生下来就可以好像在神的保守底下能够在主的道里面被教养，所以他们很盼望孩子能够做一点像这样的动作。然后因为我们不主张婴孩受洗，因为在圣经里面洗礼的意思不是像这样，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献婴礼，我们在每隔一段时间有一些小婴孩出生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献婴礼，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再有，因为最近有一些新生的婴孩还有一些还在肚子里面的。那我们献婴礼的意思并不是要把它奉献给神做传道人，而只是表明他们的父母想要照神的旨意也照神的恩典来养育他们的孩子，也在教会的面前做一个见证，使教会弟兄姊妹也可以扶持他们，为他们祷告祝福。所以冲洗派他们反对婴儿洗，这个其实在今天是大家都同意的，可是那个时代却不见容易，包括其他的改教家，所以无论马丁路德或者加尔文都迫害 更正教哎重洗派想要除灭他们。其实后来这些更正教早期的教派，包括长老会、信义会这些，到后来他们都在教会礼仪上加了一个东西叫兼正礼，有的时候叫兼信礼，听过这个吗？就是他们有时候到十二三岁或者是差不多这个年纪的时候，他们就为一些年轻人举行一个好像重新确认他们的信仰reconfirmation 的这样 的一个重新确认的一个礼仪，叫做兼正礼。坚定的坚，正是振作起来，手提旁的振作起来的振，坚正礼，有的教会把它称为坚信礼，相信的信。你知道这些更正教他们后来会有这些，事实上是受冲洗派的影响，也就是走了一些年日以后，他们终于承认冲洗派的这些看法是对的，所以他们开始这样做，也就是让一个人他长大之后有一个机会重新确认他是不是基督徒。事实上今天多半的教会历史学家都肯定重洗派，认为他们是对的，而且事实上是十六世纪一股清流非常重要的一个派别。我今天本来想把重洗派跟浸信会跟大家一起讲，因为这两个派别有一些特点相似，也有说被混淆了，以为浸信会是重洗派的一派，因为浸信会主张全身受洗，但是其实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虽然在历史的发展上有点相关，可是后来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觉得重洗派实在值得专门给他一次，浸信会也值得专门给他一次，所以今天我只给大家讲 Anabaptist 重洗派。虽然在当时的许多的教会，许多的神的儿女，包括马丁路德跟约翰加尔文在内，这些教会的领袖都反对冲洗派，而且迫害他们，可是还是有一些人认为他们是一群古代的教会的奇珍异兽，认为他们是很特别的一群人，他们认为这是今天回头看的时候，有一些人认为他们是最早的基要派。你知道十九世纪以后，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传讲自由主义，我们称它为新派神学，所以就出来一些人要固守我们基本的信仰，被称为 fundamentalist， 就是基要派。有的人在教会历史上，今天有一些人认为重洗派是教会历史上最早期的基要派，因为他们脚踏实地，他们很愉快的、很诚实的、辛劳的工作，他们生活也很简朴。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拉高一点看这个，对，这是一幅，当然是油画，那个时代十六世纪当然没有照片。这是一个冲洗派的家庭。看到一个父亲大概去外面捕鱼回来，还是买鱼回来，还提着那只鱼，下面有一些农产品，这些妇女们有的在做女工，就是做缝纫的工作，有的在做家事，也有小孩，这里面有小孩，这是小孩吧，是吧？这幅画其实就是在形容当时的冲洗派的一个家庭，在这非常的祥和的态度，我们我要看上面那张图上面的话，那字很小。这张图的注解是这样：说重洗派在十六世纪，它常常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给人的印象。一个就是因为他们受迫害，充满了血腥跟暴力。他们为着他们所信的，他们情愿放下名声、家庭甚至生命。那里面有一些人原来是在教会中有地位的，可是因着加入重洗派就被看为是异端，甚至受迫害，所以他们愿意放下这些，有很多人因此殉道，而且常常是很残酷的刑法。可是另外他们其实一般的生活，他们是像这一幅图一样，一个重洗派的家庭常常显出很殷勤朴实的样子，爱好和平安静，连那些反对他的人，他们的有时候给他们另外一个称呼，另外一个绰号，
叫做 The Quiet in the Land， 就是在全地上的一群安静者，因为他们很安静，他们并不喧嚷，他们不像其他的人一样，他们就是安安静静的。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号，钉了95条，揭开了改教的序幕。约翰加尔文要在1538年左右才在瑞士的日内瓦开始改教。在这两代的改教的运动发端的之间，1525年的时候是重禧派开始显出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以一个运动开始的，先从少数的人，他们，我想他们受改教的影响，可能开始的时候受慈运里的影响，在瑞士的苏黎世，我们这次讲比较少提到他，受他的影响，他们接受了一些改教的思想，而且好好的回到圣经。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其中有一些人像我们刚刚说的，他们就更进一步发现圣经里面有一些亮光，有一些教训比马丁路德他们走得更往前去，他们就接受了这些。其中一个后来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他们为成年人再洗礼一次，让他们全身受浸。其实这个不是他们最主要的诉求，那只是一个表现而已，他们最主要是整体的想要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要遵行神的道。所以刚刚一起的我给大家读了一段经文，主耶稣自己说的，他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这就是重禧派的人最主要的诉求。第一个重禧派的信徒受洗是在1525年的1月17号在苏黎世受浸。到了1月底的时候，1525年的1月底就开始，有好几个人受浸，就开始了第一个重禧派的教会，一个聚会。那个聚会成立在 Zollikon， 这个大概是德文的读法，有35个人聚会。到了那一年的五月，就有第一个重禧派的信徒受迫害被处决，他们开始遇见这些迫害。所以显然他们开始不久就遇见迫害，在教会成立不到4个月，他们就有第一个信徒为主殉道， 他被处决。事实上这不但是重禧派第一个殉道者，也是宗教改革的时候更正教的第一个殉道者。所以像马丁路德他们虽然受迫害，可是最先因着迫害被处死的人是重禧派，他们才刚兴起来就发生这些事。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比其他的改教家所受的迫害都要更严苛更残酷。也许有一个原因嘛，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更走进神的心意里面，所以就让人更加的没有跟上去的人更刺激，他们更受不了。一直都是这样，对不对？一旦有人更完全的走在神的道路上，他可能走在时代的前端，不是那么快被当时代的人所认识。一个越这样敬虔爱主的人，如果他旁边有不是这样的人，可能就对旁边造成更大的冲击。有时候在一个家庭里面会发生这些事，也许家里面先有一个人信了主，也许是那个丈夫，也许是那个妻子，也许是一个小孩，你就发现他信了主而且爱主，他越是这样可能受其他家人的那种不满就越严重，对吗？重禧派可能也是这样。1536年在重禧派开始之后，大概过了10年11年左右，有一个在当时的教会也是很好的一个领袖，他接受了重禧派的思想，他成为一个重禧派的信徒。 他就跟罗马教会决裂，后来他成为荷兰重禧派的领袖。事实上后来借着他开始了一个新的教派，这是重禧派一直留到今天有几个教派里面最比较有名也比较大的教派，叫做门诺会。门诺会是依照这个弟兄的名字取的，大概不是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这个名字，是后来的人取的。因为这个弟兄叫 Menno Simons， 门诺西门，西门门诺， Menno Simons， 那个 Simons 用的就是西门彼得，彼得的原来的名字。你知道门诺会对不对？花莲一个门诺医院是属于门诺会的，门诺会是重禧派的一个后裔。那重禧派被当时的人所反对，他们当然要拿出原因来。这些更正教的人反对他们，不只是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些道理他们不能同意，事实上也因为那些持重禧派的教义的人里面有一些人走得非常的偏激，有的是走向错谬。其实就像各样的事工，无论多么好的事工都有黑羊存在一样，这是教会历史学家说的话。你知道什么叫黑羊对不对？这是英文用的 Black sheep， 就是那些黑羊，黑色的羊。我希望我们教会没有黑羊。可是像不只是重禧派，其实像马丁路德的工作里面会不会有黑羊？当然会有。加尔文的工作也会有，可能罗马天主教里面也有，无论什么教派，最好的教派也会有。比方那个时候在瑞士境内有一个地方叫 Saint Gall， 这个地方有一些重禧派信徒，他们因为想要更多的回到圣经里面的技术，他们要尽量按字面解释圣经，因为在中世纪他们常常都曲解圣经，所以他们想要回到字面解释圣经，可是有点过火了。所以当他们读到圣经说，主耶稣说你们如果要进天国就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觉得既然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所以他们就想办法使自己举止像小孩子一样，甚至弄一些玩具来玩，而且有时候像婴孩一样咿咿呀呀的讲话，听起来有点可笑，可是他们当时真的是这样，他们那么认真的想要回到圣经的字面的含义。可是你可以想象这个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就会觉得他们是错误的。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另外有一些重禧派的信徒，他们很注重预言，当他们会好好回到圣经，他们总是会注意到圣经里面关于圣灵的恩赐这一方面。而且我想这些人他们那么认真的回到圣经，有的人可能真的就经历圣灵充满，可能有的人也真的经历异象预言这些圣灵的恩赐。可是有的人那么注重这些，有时候就会带来偏差。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从初代教会到教会历史到今天都是一样。其中有一些人他们宣称他是神的儿子，有的会宣称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再来，有很多这一类的预言。可是所有这些在重禧派里面因着预言带来的偏差，可能最严重的就是后来发生在今天德国境内一个地方叫敏斯特这个地方所发生的悲剧。那是因为这些太过度的注重预言，而且因为人为的肉体骄傲，这些至高这些肉体所带来的一个很可悲的一个悲剧。这个地方叫 Münster， 我在德国认识有人是住在那一座城的，今天还有那座城市存在。重禧派当年还有一些当时发生的悲剧的一些留下来的东西，那座城市还看得到。Münster 的悲剧是这样发生的，在1529年，就是重禧派开始四五年之后，有一个路德会的传道人，就在更正教里面的传道人 Hoffman， 他到了 Strasbourg 这个地方是这个今天应该在法国的境界，法国跟 德国跟瑞士的交界的附近。
先不要看，免得大家都看，
先听我讲，等一下再给你看。他到 Strasbourg 这个地方，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很好的圣徒，他们曾经生活在 Strasbourg， 这是欧洲教会历史上 很有名的一座城市。我以前去欧洲的时候比较有时间比较多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从比利时卢森堡这边开车开到瑞士去，都会经过 Strasbourg 这个城市附近。那这个路德会的传道人，他到了 Strasbourg 以后遇见重洗派的信徒，很快他就成为其中的一员。第二年他带着他的新观点来到荷兰，就在荷兰开始了重洗派的工作。那他特别对于基督再来有兴趣，也对预言有兴趣，他甚至说 Strasbourg 是新耶路撒冷。后来他因为是重洗派的信徒，他就被逮捕，在监牢里面待了十年，后来就死了，死在监狱里面。可是他认为他被捕也是这个神所在末世所做的伟大的工作的一部分，这会带动许多末世的现象。那荷兰的领袖就换了别人，可是后来就演成悲剧。先是我刚刚讲德国那个 Minister 他们接受了重洗派的教训，本来是先接受了更正教的道理，那个时候约翰加尔还没有兴起来，他们接受了路德宗的教训。后来又借着一个重洗派有名的传道人叫 Rotman 这个人，后来他们就接受了重洗派的观点。那在阿姆斯特丹的重洗派的信徒听见了，就前往查看，他们就觉得可能当年那个传道人所说的 Strasbourg 是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可能错了，应该 Minster 才是，所以他们就说 Minster 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你知道一直到今天，就是在台湾也有基督徒，他们认定，他们借着预言认定某某地方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是西安，对不对？那这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是很极端的。原来带领他们的这个 Rotman 比较是和平的，他虽然接受这些，可是他是和平的等候神的果。但是他的信徒里面有一些人是比较极端的，是激进的，是鹰派的。其中有一个有名的就是 John Martis 马提斯哈，他叫 John， 另外一个也叫 John。 我跟大家讲过，你要属灵，要名字要叫 John， 不过有一些偏差，也有人叫 John 的，有人叫约翰，另外一个叫 John Leiden， 这德文名字。他们在这一座城里面，他们就教导人一定要接受重洗派的信仰，如果不接受就会被赶离开那座城。他们走向更多的极端，后来因着他们的重洗派信仰就被迫害，而且政府就发兵来围困那座城。因为别的重洗派的工作都是很个人的，可是他们在这里变成一个有组织的去反对政府，所以政府就派兵来围困那座城。后来1535年的6月，Minster 这一座城就被政府军攻破，很多居民被杀，那个原来的领袖Martis 先被杀，后来在那座城里面有三个领袖被抓起来，以后他们被用非常残酷的方式处死。他们被处死之后，他们把他遗骸也再用火焚烧，以后把它放在铁笼子里面，然后把它挂在一个教堂的外面 ，Saint Lambert's Church。那个笼子到现在还挂着，我们刚刚已经看过这个图。我问过从 Minster 来，德国 Minster 来那位姊妹，她告诉我那个笼子现在还在。事实上，这是一个照片，就是现在看见的样子。可是这里面没有东西。我以前看过另外一个图，好像说他们的有一些遗骨还留在里面，并没有完全挪开，要为这个 当时发生的这个悲剧做一个纪念。可怕啊！好，我们已经讲过那些早期的改教家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对重洗派通常都是负面的评价，其实是因为他们看见这些走偏差的，我们刚刚说那些黑羊，所以我们要小心，对不对？我们不要，今天的教育历史学家已经为重洗派平反，事实上没有太久了，之后很快就到十七世纪，许多人已经对重洗派有新的评价。可是我们要小心，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也要留意，我们很容易因为一个团体或者一个个人身上有不对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就把它整个都否定掉了，对吗？特别如果那些不对的东西是我们不喜欢的，或者是触犯到我们在意的事情的时候，或者触犯到我们的尊严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有的时候也许是你的孩子，可能他身上有一个不好的地方，特别让你不喜欢，或者特别觉得让你丢脸。有的时候我们跟他讲话的时候，就会把他全盘否定，不是吗？你要小心这些事，对吧？你的孩子一定不会全部都是这样，你应该把他看他不对的东西是黑羊一样，你不要用黑羊来论定一个团体，不是吗？除非你很确定那个团体的领袖他所教导的，他带的动机就是违背圣经，就是错谬的。同样对一个个别的人，比方你的孩子，除非你很确定他带着一个要背逆神、要很邪恶的动机，可是最好你永远不要认为你的孩子有这种动机。以前我的牧师说，我们应该相信别人的动机都是好的，即使他行为不好。这是合乎保罗在爱的真谛里面讲的话，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那一段话，那最末了说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对吗？凡事相信应该包括这个意思，我们应该相信别人的动机是好的。我们不是把他做错的事情也要把他说成是对的，可至少你可以相信他里面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应该尽量这样。30年前我出到我们这个团体，那时候我的牧师荣教师带领的西安堂，后来主给我们开路，在有一些不同的教会，我们都有一些服事。在那个时代，全台湾多半的教会听见关于圣灵充满，就像听见瘟疫一样。而且西安堂不只是讲圣灵充满，还非常的注重一些事情，是别的地方有很多五旬节教派、灵恩教派也没有做的事情。我们很注意安静，很注意主的同在，这些追求等候主很多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代不是被大家都接受。可是那个时代有的人到西安堂追求以后，他们很受吸引，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其中有几位他们是从政大出来的，他们政大的学生那时候还在学，他们回到自己的团契，这是后来校园团契的同工跟我说的。他们回到团契就可能表现有一些不太好，他们很火热，他们看见这样的带领很好，他们回去看见团契的主席的带领不是这样，他们就要求他们变成这样，当团契的主席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好像批评他们不高兴，就是类似像这样，所以就让人家觉得他们很骄傲。我想也确实是，就是像昨天晚上我提到的，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讲纯正的，我们认为对的道理，我们就是对的，其实不是的，对吗？是你要行走在其中才是对的，并不是因为你传讲正确的道理就是正确的。如果记得没有错，可能是周神柱牧师跟我提到这一件事的，因为他那时候还在校园团契做辅导，是曾经做政大的辅导，他自己好像也是政大毕业的，所以他跟我提到当年的事情。那当然他跟我讲这个的时候，他早已对西安堂有另外一个观点。可是就我所知道，现在谈起可能有一些 老一辈的同工一直到现在，这个当年的事情还存在他们心里面。当然他们现在有另外一个评价，另外一些事情，里面许多都是非常敬重的长辈，但是我知道他们对这些事情有这些看法。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小心，我们不要因为一个团体有黑羊，我们就对那个团体做这样的论定。今天当然时代很不一样了，今天有许许多多的教会都有这样的渴慕，无论借着什么管道，他们很想要关于像这样的追求。我们也常常被邀请去各个不同的团体教导带领这些事。冲洗派非常强调遵守主的命令，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特别强调约翰福音13章34节那个主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的命令。他们认为你一定要心口行为都活出圣经的道理，还是真实的信仰。我这样讲你一定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对不对？可是他们就是因为这样的教训在当时的时代不被接受。你记得马丁路德起来改教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诉求是因为当时的教会提到人可以 除掉罪是因为买赎罪券，你还记得吗？可是马丁路德告诉我们，不是，那是纯粹是神的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并不需要花钱去买。哦，如果我卖你一个东西，你要给我50块钱，这不叫恩典吗？可是我如果白白给你，这叫恩典，对不对？那主的救恩是这样白白给的，所以这个是马丁路德他们所发现圣经的道理。所以当他们一回头看见冲洗派的人教导人要遵守神的道才能进天国，他们就反对他，他们也无视于圣经里面有关于遵行神的道的教导，对吗？事实上像雅各书提到，我们不只因信心称义，也因行为称义。就因为这样，马丁路德当年称雅各书是草木合接，你知道不知道？他没有办法反对说这是圣经的一部分，可是他不是很尊重他。所以当然他们就因此会迫害冲洗派的人。对马丁路德来看，冲洗派的人强调遵行主的命令是另外一种形态的靠行为称义，所以他是最先逼迫冲洗派的人。我们刚刚提到 Menno Simons， 你还记得他，门诺会的创始人，冲洗派的著名领袖，他针对马丁路德他们这样的指控，他这样答复，他说：因为我们教导出自救主口中的话，主说如果我们要进入永生，必须遵守神的命令，爱神就意味着我们遵行他的命令。他引用的都是圣经的话，对不对？他说为此一些传道人称我们是混乱诸天的人，尽管我们常常宣称我们不能靠别的得救，只能靠基督的功行，他的代求，他的死跟他的宝血来得救，可是那些人仍然指控我们想靠自己的善行得救。所以他为他们自己的教义清楚的辩解。这个我也经验过一点点，没有像他们经历那么那样的迫害，可是也经历过一点。我出侍奉主的时候，30几年前，我在一个地方牧养教会，建立教会，牧养教会，那里有一个教会是信义会的教会，就是马丁路德传流下来的，他们仍然固守这些道理。啊，当他们听说我们教导关于遵守主的命令，那个时代确实没有太多的教会教导这个。我们常常教导要常常喜乐，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批评论断，像这些命令。那个时代当然很多教会也教导神的命令，多半都把命令集中在彼此相爱，而且把它跟要传福音的大使命结合在一起，可是并不教导其他这些命令的，很少人这样教导。我可以这样讲，我几乎没有遇见过。我当时所在的有好几年，我所在的团体，无论教会或者是学校的团体，我们接触的都是当时在很有名很好的讲员。我所在当时的教会也是那个时候台湾有名的教会，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传道人像那样教导遵守主的命令，从来没有。所以我刚刚提到那个信会的牧师，他 当然也不例外，而且他又是信义会的牧师，所以他没有来找我们，也没有跟我们谈话，可是他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提到我们，就说我们是异端，只因为我们教导要遵行主的命令。可是我跟你说，那个时代我们被邀请去别的地方别的团体服事的时候，主常常带领我从遵守主的命令开始传讲我们的道理，因为那个是蒙福的根基，对不对？当然我是对基督徒讲的时候，我是这样教导他们要遵守这些主的命令，我相信那个是蒙福的根基。我刚提到 Menno Simons 这个门诺会的创始人，他论到 当代他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就是或者说所谓的基督徒，他说那些酒鬼、淫乱的、诈欺的、小偷、常常咒诅的，都也被称为基督徒。只要他们说一声抱歉，参加聚会的时候表示认罪，或者是做一个告解，哎，他一切的失败就过去了，然后他可以领受圣餐。即使他这样做之后仍然是一个硬着心不敬虔的，甚至是一个异教徒，根本对神没有任何的信仰，他仍然被接纳为教会的会友。教会全然不顾圣经清楚的说，这样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他们引用圣经，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很清楚的讲，像这样的醉酒的，像这些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可是他们还是这样做。所以那个时代，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如果听说有哪一个信徒他们不酗酒、不咒诅、不虐待他的家里的仆人，他们就可能会怀疑他大概是重洗派的，你懂的意思吗？他们真的是这样，只要看见一个人是这样生活，他们就会觉得很可能他是重洗派的。那重洗派我们刚刚提过，他其实是最早在更正教里面最早实行教会纪律的。教会纪律是自古以来就有，第一次教会实行纪律其实是圣灵自己执行的。使徒行传第五章提到，有一对夫妇欺哄圣灵就被神击杀，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夫妇，你记得吗？但是教会承袭主耶稣所教导的，有的时候也需要做教会纪律。保罗、约翰他们都提过这个，如果有人传错误的教训，或者有人犯罪不悔改，我们就要劝他，他还是不悔改，到后来有可能会被赶出教会。这个赶出教会 excommunication 不跟他相交的这一件事，到后来到中世纪的时候被教会误用，用来迫害真正的信徒，对不对？只要跟教廷看法不同就会受迫害。他们有一个 Iniquity 是不是叫做异端裁判所，异端裁判所。可是改教以后他们把这些废除了，那因为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信徒，所以其实他们就不太实行这些。最率先在更正教中间最率先实行教会纪律的 Church Discipline 就是重洗派。那因为他们所实行的这些，其实在有一些改教家，不是那么有名的改教家眼中，他们觉得那样做是对的。其中有一位叫做Martin Luther， 如果你还记得他，前两个礼拜我们讲加尔文的时候我们提过他。我上一次讲加尔文我忘了跟大家讲一件重要的事，今年是加尔文年，你知道吗？今年是加尔文出生500周年的 年份，所以世界各地，当然比较多是改革宗长老会他们纪念这一件事，可是其实全世界的教会有许多人都在纪念这一件事。你还记得加尔文开始改教之前曾经在 Strasbourg 住了一段日子，他住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就是 Martin Buser， 就是 Buser， 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弟兄，一对夫妇。我来告诉你，这对夫妇的婚姻非常的美满，这个促使加尔文开始考虑要结婚，你还记得吗？这个 Martin Buser 他就 运用了这个冲洗派他们的教会纪律的一些规章，就尝试在他的教会里面实行教会纪律，可是没有成功。可是后来他看见加尔文到了日内瓦，在那边做得很成功，他就说服了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教会纪律。这个对改教来讲是很重要的一步，也是其中一个加尔文比马丁路德更多走一步的其中一个点。加尔文后来接受了，所以当他看见Martin Bucer 给他一份资料，其实那是重洗派的资料，叫做 Schleitheim Confession， 在德文的读法，这个文件，我猜 Martin Bucer 不敢告诉他那是重洗派的东西，因为他们一听重洗派的东西一定就把它撕掉或者不要看，所以他就告诉他这个很老。加尔文看了确实蛮好的，有的时候要耍一点诡诈，像保罗一样讲的，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先不告诉他这是出于谁的，你就知道当他们反对他有时候是成见的人，看到他觉得很好。后来加尔文在日内瓦实行这个也实行得很成功，那已经是1544年的时候，1544年加尔文已经在日内瓦实行改教有6-7年的时间。当他读到这个的时候，他更早以前他就实行这个，可是一直到1544年，他对不起，我刚刚讲的不太正确，这个 Martin Bucer 是按着这上面的东西告诉加尔文，并没有给他看这上面的东西，上面大概有署名重洗派，但是告诉他内容，没有告诉他是重洗派的东西。等到后来这个加尔文自己有机会看到这份文件，他知道那是重洗派的，他看到他里面提到教会纪律，加尔文这样讲，他说这一群不信的不入流的人，从我们学的这方面，就是教会纪律还有其他正确的观点，他并不知道当这份文件写成的时候加尔文才16岁而已，他以为这是他们仿照抄袭日内瓦所做的来写的。你知道我刚才说什么，对不起，刚刚一起都讲的不太正确，讲的有点混乱。在这些基督教国家，他们在改教之后有过了一些年日，他们开始遇见一个冲击，就是有一些人兴起来，他们建立的教会并不属于原来他们国家的国教。那个时代是政教合一的时代，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教，有的在改教之后，有的是原来的罗马天主教，有的是基督教，有的是东正教。可是有些教会新的不再是这样，刚开始他们也都受迫害，我们将要在未来的日子还要提到这个。可是后来逐渐的被接受，也制定法律接受这些，一直到今天，像这样的教会，非国教的教会被称为 free church， 就是自由教会。这些词你都记一下好不好？这也是你在一些书刊上面会看到的。像在英国，英国到今天还是有国教，对不对？英国国教是圣公会，我叫安利甘教会。在英国当然有别的教派，英国的别的教派只要不属于我们刚刚讲这些传统的长老会这些特别的教派的话，就被称为自由教会。冲洗派教会历史学家认为，冲洗派是自由教会的创始者。他们从一起走就提出政教分离，这个是他们给成年人才受洗才施洗的其中一个诉求，这对当时的教会而言是无法接受的，所以他们受迫害。在16世纪的法庭的记录上，当时在德国、在瑞士、在奥地利，这是冲洗派兴起来的地方，有一个法庭的记录记载，他们一共有10000多名信徒，可是他们分散在2000多个地方，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零零星星的，因为是受迫害的，所以他们的聚会可以说一起头就是一个地下教会、地下运动。因为其他的改教家都有王公贵族的支持，只有冲洗派没有，它是一个平民运动，是一个地下教会。 他们在开头的两年几乎失去所有的领袖。我讲到其中一个领袖，重洗派一个有名的领袖 Duke Williams， 他被追杀要面对逮捕的时候，这里有一幅图专门讲到他，他们逃进一个结冰的湖，可能湖有一点天气温暖起来，有一点融雪，下面有点融雪，这个在纬度高的地方都要小心的，所以结果追杀他的人就踏到一个薄冰就掉下去，通常遇见这种事那个水非常冷，死掉的可能性非常高，因为他大概爬不出来。这个被追杀的冲洗派领袖就回头去把那个人拉上来救他，这是冲洗派真正的白羊做的事情。不是只有他，当时的冲洗派的观点都是这样，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是他们最主要的命令。你听起来会觉得很恶心，觉得很过分。他被拉起来以后，那个人就要逮捕他，后来他也被烧在火星柱上。这是冲洗派十六世纪有名的故事。因为有一个冲洗派的领袖，说他是领袖，他其实不是什么神职人员，他是一个面包师傅，跟我们的启川弟兄一样，他叫 Hans Brett。 他跟他的寡居的母亲住在安特卫普，那个时候的安特卫普是在荷兰境界，现在是在比利时的境内。他们都是冲洗派的。他21岁的时候已经很认真的读圣经，而且神给他恩赐，他对圣经有很好的 insight， 很好的见解，他也有口才，所以四围有不少人喜欢来听他分享圣经，有时候问他问题，他讲得很有见地。他还年轻的时候，大概21、22岁的时候，也就是他自己受洗之后没有几个月，他就被逮捕，因为冲洗派的信仰，又因为他是教导人的，他被囚禁了好几个月，受尽酷刑，很难形容的酷刑，不要讲太详细。可是他被带去刑场的那一天，他们怕他在火刑柱上还要教训人，这些迫害人的人都有经验，事实上他们自己有一些受迫害的人也是这样的，他们常常会在正要被烧死的时候还对人家讲一些话，有时候成为传颂千古的话，所以他们清楚这一件事，他们不让他这样做，所以要把他带到火星柱上之前，他们拿了一个东西把他贯穿他的舌头，把他的嘴封起来，还不止这样，还把他露出来舌尖用烙铁烫成肿大，使他不能伸回去，就不能讲话，就是以后他被烧死。那个时候他的牧师在他死后不久娶了他的母亲为妻，娶他的寡居的母亲为妻。这个牧师在他被火烧了之后，成为骨灰，成为灰烬之后，冒险去把那个东西拿出来，存留至今，我有他的照片。也许这个会在天堂成为博物馆里面的东西，纪念主的一个圣徒，怎么样为着信仰，为着基督受迫害。好，冲洗派直接的后裔在今天全世界大概有好几十万人，遍布于几十个国家，可能最多的是北美洲、印尼跟苏联。后面的这两个国家，你就会发现，可能冲洗派的后裔到今天还经验过迫害，对不对？在北美洲有一些这样的人，我去过他们中间，其中最有名的团体是门诺会。门诺会所以最有名，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的穿着、生活样式比较融入这个世代，比较入世一点。所以你看他们甚至办了医院，我们有门诺医院，也有今天在台湾有好些教会是属于门诺会的。可是其他的冲洗派有许多可能因为这整个背景，他们就跟今天世界的潮流格格不入。他们到今天还是属于那种可能不愿意参加战争，不愿意拿武器的这样的人。其中另外一个很有名的 一群人被称为 Amish people， A-M-I-S-H， 亚米逊教派。他们在美国很重要的一个聚居的地方在宾州 Pennsylvania。Pennsylvania 这个州的名字 Pennsylvania 是依据贵格会，我们将来会提到贵格会，贵格会的一个领袖 William Penn 所取的名字。所以贵格会后来也有一些人跟这个冲洗派他们相关，就是他们都很保守。 Amish people 他们也是这样，他们在宾州那里有一个地方叫Lancaster， 好像我去过那里。你们听过暗示之后蔡淑娟？蔡淑娟后来去了美国住了几十年，95还96岁的时候去世。他把他的那个产业，他的干妈留给他的产业捐给了在美国做华人事工的使者协会。我去过那里，那个地方叫 Paradise， 那个地方就在 Lancaster 的附近。今天他们还是这样，他们保守古老的服装工艺，他们穿的衣服是好像有时候在电影上看的，也许一两百年前的人穿的那样的衣服，帽子裙子那种样子。他们在那里那个社区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脑，连电都没有，没有电灯，所有电的东西他们都不要。他们用马车，他们的水不是国家供应的自来水，是他们自己挖井还有几桶这样子的那种水。所以他们的孩子在那里是不会碰触到电脑的。当然有可能他们会送他们去，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送他们去外面读书。可是孩子到十八岁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选择，如果他们愿意照 Amish people 的生活方式，他们就留在社区里面，如果不愿意，他们可以自由的出去。可是他们不能住在社区，当然可以回来探亲这些，但他们不能住在社区，他们还是给他们选择的自由。可是他们注意这些事情，他们中间虽然许多人到现在还是被认为不合时代潮流，可是像十六世纪一样，他们仍然是一群简朴诚恳安静敬虔对人有爱心的一群。想一想，在神的儿女当中也有像这样的人，也许会扩展我们的眼目，也让我们的心更宽广一点，我们看见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兴起来的人，我们有更大的恩慈，也能够更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他们，也许在他们身上一直到今天还有许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